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神不只预定我们得救，神也预定我们灭亡。那预定得救没有人有疑问，但是问题就是预定有一些人灭亡的时候，有的人就过不去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有的人注定就是灭亡了，神的爱在哪？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的属性是不容许彼此有矛盾的。你不能一面讲了神的公义，讲了神的主宰，结果你忘记了神的爱，不能。在圣经里面你看见这些都是平衡的，神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也是慈爱的神。所以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慈爱能够在十字架上相遇，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么你讲的神的主宰，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如果讲的神的主宰，那么神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们是谁呢？我们不是陶土吗？我们怎么能够向着我们创造的神这个应嘴呢？没有疑问，圣经的确有这一方面的圣经，但是你不要忘记经上又记着说，所以我们要把所有圣经的资讯通通找出来，那么你才知道说，今天加尔文果然是爱主，他维护，他要维护神的尊严，维护神的主宰，他宁可不惜，就是照着圣经里面，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说，我不会解释我就不讲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，所谓的预定论，就是对于预定这件真理，那么没有疑问的，在加尔文身上比别人的分量都要重，都重的很多很多。那么所以我们要，那现在我们要问的，在这本书里面，如果你仔细把它读了，那我也帮大家一点忙，就是你现在先不去读它，我先大概把内容告诉大家，那么也许到时候有胃口，你们就可以仔细去读它。那么讲到预定论，就是讲到对于预定的认识，那么当然呢，在加尔文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但是慢慢的，我们知道跟着时间的推进，我们知道说有一度呢，你知道说这个加尔文的这个东西呢，不光是在瑞士得着帮助，后来等到这个荷兰独立成功了以后，那荷兰毫无疑问的，你看见他们完全得着这个加尔文的帮助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很清楚，大概在荷兰，通通是加尔文的门徒，包括亚米念在里面，我们个个都是他的门徒。你今天每一个人都相信说，我们都是全然败坏了，我们是无药可医了。如果今天我们主，如果今天得救的话，一切都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任何人，包括亚米念在里面，通通这样相信。但是呢，慢慢的，你就知道说，因为现在不是加尔文的时代了，现在呢，加尔文过去以后，有人拥护加尔文的，那么拥护加尔文的呢，就把加尔文就推到极处，意思就是说，他的话几乎就等于圣经，所以现在你不能有一点反对，你若反对这个解释，你就反对什么呢？就反对圣经，所以很自然的，那么教会就产生难处，所以有的在加尔文身上没有难处，在加尔文的学生身上就发生难处，就好像说威斯里约翰。实在说来，讲到这个无罪的完全，你不能完全推给威斯里约翰。实在说来，那个下面他的学生跟随他人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，所以不能这样完全都推在那个上面。但是因为现在随着年日这个往前推行，所以很自然慢慢的就到他学生，到了学生的学生，到了学生的学生。所以慢慢有些拥护爱戴这个加尔文的人，就把这个加尔文的预定论，就让它等于圣经的启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时在加尔文身上，预定论只是就着圣经里面他所能找到的，那么他能够不糟蹋主的话，这是他的解释。但是我们说过，神的话不会错，人的解释是会错，不是不会错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对，慢慢到了学生的学生以后，慢慢越来就越厉害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荷兰有一个大学，这个大学莱登大学。 那么莱登其实离开阿姆斯特丹不是很远，大概不到一个钟头的地方。那么那个大学是很古老的大学，那么里面有一个教授呢，就是亚米尼教授。那么他也是读圣经的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加尔文读圣经，这些人也读圣经。那么等到这些也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就碰到难处，同样是神的话，那为什么有神的话是这么说呢？那是不是说加尔文的这个预定论是没有修正的可能呢？如果神的话是没有修正的可能，第一版、第二版、第三版永远是那一版，但如果是人的解释，当然有修正的可能。所以这些本来也是敬仰加尔文的人，他们也是得加尔文帮助的人，他们就起来说有些地方好像跟圣经不是完全一样。不过很不幸的是什么呢？很不幸就是说这位亚米念呢，他得了一些帮助。是什么的帮助呢？就是在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奥古斯丁的时候，是奥古斯丁讲说一切都是恩典，那一切都是恩典，人一生下来是一无是处的，但是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跟他旗鼓相当的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就用中文来讲，人是性本善呢还是性本恶？那么根据加尔文，根据奥古斯丁，人当然本来就是坏到极处的。但是呢很稀奇，他的对手呢居然起来说不是。你知道吗？他说人一开始是善的。那当然不要忘记，包括奥古斯丁自己在里面，他们都受了当时什么都受了一些希腊，就是所谓古典思想的影响。这个不光是加尔文如此，加尔文的对手也是如此，奥古斯丁的对手也是如此。所以奥古斯丁就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，辩证的一本书，那将专门是对付他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亚米念他也读了这些书，那么基本上他没有离开加尔文的主轴，整个启示的主轴没有完全离开，但他就觉得有些地方可能就是回到圣经的话，他根本不接受那个敌手说法。但是呢他再去读圣经，他当然就把他自己的说法和他自己的认识那么就介绍给别人。那么这个呢对于整个的赫兰，我们叫赫兰实在国家教会来讲是指着改革宗说的。所以就着赫兰改革宗来讲，就变成噪音，就变成杂音。那等着杂音来到的时候呢，就需要怎么样，需要好好大家好好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教会历史里面要解决一些异端呢，解决真理上的不同，就开大会。开了大会以后呢，好了，那如果现在说是亚流派他们不相信三而一的神，那么从现在开始大会决议以后，那么你就知道从此以后亚流派就被打成这个什么，打成异端了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就是我们知道说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如果你接受三而一的神，你相信神是是一位神，但是他有三个身位。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些以后，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。但是有的人他好像没有看见，他也读圣经，千万不要弄错，他们也读圣经，但他们得不到同样的结论。所以古时候呢，如果你要断定圣经的真理，你就开大会就可以了。所以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几次的大会，就决定了到底圣经应该是怎么说。那当然这些都是学富，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他们讨论，在一起辩论，然后最后呢就达到一致的协议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这一次大会通过了以后，那么大家毫无疑问的这就变成大教会一般所接受的，那么只要不要这样相信的，那么就变成异端。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异端是很危险的，你看见，因为国家，因为这个宗教，那个时候教会跟世界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只要你看法不一样，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政治那一面就可以出来干预，那么很多的悲剧呢也自然就发生了。那么到了赫兰那一次，因为这么多年，因为现在听说亚米念也是也是在赫兰，应该按理来讲他也是属于改革宗，赫兰改革宗的，那么你就知道说很明显这个传统是一直从加尔文的一直下来的。那现在有了杂音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要开个会。那开会的地方叫 Dort 离开这个鹿特丹不是很远，如果大家坐一个钟头的话，我们记得我们最近有一次就从鹿特丹我们就直接坐船就到了 Dort， 你就知道应该不是很远的地方。那 Dort 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多特，多特是一个很美丽的岛，到现在还是。 那么多特呢，后来成为一个重要历史景点，一个很重要的景点，就是他们曾经为着到底是预定论呢，还是这个自由意志论，你知道吗？到底是神的拣选呢，还是人的自由意志？所以那一次等于是个决战的一个会议，就是最后的一个会议。那么根据那一次会议，大家讨论再讨论，讨论再讨论，所以最后敲定了这个亚米念呢所讲的是异端，这不是圣经的真理。那么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圣经的真理就是预定论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所有改革中的弟兄们，那改革中我再说这个里面包括，等一等我们再说，包括很多很多的，因为的确受这个加尔文的影响太大，受加尔文影响根本就是受圣经的影响，这你没有办法，圣经是这么说，明白吗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自从那次以后，那么大家就知道说，那么在整个改革中，或意思就是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，除了是这个什么，除了是这个基督教要义里面所介绍的之外，那么现在呢，特别是预定论是认为是等于圣经中的启示。那如果这样当然一下来以后，那么大家就很清楚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就很多很多的改革宗他自然就接受了这个结论。接受了这个结论以后，那么就变成这个东西是圣经里面的启示。好，那么现在问题要问。从这个加尔文的基督要义，如果你真的把它整个归纳过来，那么到底什么是预定论？你要讲清楚，对不对？那尤其是读法律的人，你今天不能随便定别人一个罪，所以你一定要讲清楚。现在我们讲出来，那么什么样是预定论？你要讲清楚，不能光是含糊的讲。那么你只要，那么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他就给了我们五个主轴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这就是所谓预定论的五个主轴。那预定论的五个主轴呢，如果你用英文来写的话，假定今天大家用英文来写的话，那非常有意思啊。因为英文来写的话刚刚好呢有五句话。这个五句话呢，英文第一个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第一个叫 total depravity。total depravity 就是 total inability, 或者讲到原罪，讲到我们罪性。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罪人，我们是完全然的败坏，是无可救药，这叫 total depravity, 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叫做全然败坏，这是第一点。那英文当然 total 是 T 打头的，明白吗？然后第二个呢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, 就是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，是没有条件的，所以 unconditional election。所以如果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的话，那么 un 是从 U 打头的，明白吗？然后下面呢叫做 limited atonement, 就是有限度的救赎。那么有限度的救赎是 L 打头的，明白吗？然后下面呢是 irresistible grace, 是不可抗拒的恩典。不可抗拒的恩典呢是 I 打头的。然后呢是 perseverance of saints, 一直得救永远得救。明白吗？那现在呢懂得英文的人，一个 T 打头，一个 U 打头，一个 L 打头，一个 I 打头，一个 P 打头，所以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字叫做 tulip。tulip 是什么？就是郁金香。那么这个很容易叫你想起荷兰。因为荷兰就是郁金香的地方，你到了一个时候你就看到底都到处都是郁金香。那么因为这个会呢是在哪里开的？是在多特开的。所以一定有荷兰的色彩，所以很容易呢就想起什么 tulip。那么我也向大家挑战，我一直在那想能不能在中文里面找出五个字。那这五个字呢很容易记，你一下就记得，不过你要跟荷兰有一点关系才可以。那么这个并不是很简单，所以呢如果大家愿意有一些贡献也是非常的好啊。但是英文很容易记得，每次你讲的 tulip 就是讲了五个主轴。所以呢现在到底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个预定论呢在他第一版没有的，加拿大加尔文没有琢磨很多，是到了后来才变成一本书。那么有人认为说加尔文这本书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十本书里面的一本，我相信这个一点都不为过啊。的的确确，因为他第一他是把整个 加整个改革运动的发现和启示完全综合在一起。那么当然再加上他自己的心得，那他的心得特别是指的什么？指着预定论来说的。那么讲的预定论当然指着五个大的原则来说的。那么哪五个大的原则呢？我现在大概把它说一下。第一个原则就是人是全然败坏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原则呢，就是没有条件的蒙神的拣选，这是第三个原则呢，就是主耶稣来拯救他所拣选的人，他是为什么呢？他是为那些他所选的人而死，他不是为全世界人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叫做有限制的赎罪，就是就着整个的赎罪来说，他是有限制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不是为人人死，他在十字架上，他特别是为着那些他所拣选的人，明白吗？这一点是第三个点。那第四个原则呢，就是当圣灵继续工作的时候，你看见罪人最后不能够抵挡他的恩典，就是最后你看见他的恩典是无法抗拒，最后你一定会降服的。所以这是第四点。第五个点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只要神救来的，他不会失落的。那当然你知道，今天如果你去读这个加尔文的这个那本书，就是讲到特别是讲到这个基督教要义的时候，那么你就晓得那里面书当然是引经据典。那么现在如果大家真的要明白预定论的话，你知道这每一个点都有圣经的根据，不是没有的。那么至于呢，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关于恩典、关于拣选、关于预定，就通通在这里面了。那么所以这就是因为你只要回归圣经，你只要加尔文告诉别人说人人都可以明白圣经，只要加尔文说这是一本公开圣经，因信称，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么好了，那现在圣经向每一个人打开的，所以这五个原则、五个主轴当然要接受宇宙性的检验。那么历史历代大家都用放大镜、用显微镜来看它。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，对于整个福音的真理基本来讲，大家没有异议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如果造成大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，那这些不同的看法不要忘记，在主轴上、在主体上、整个救恩的真理上没有难处，但是只是对于预定论里面有一些的圣经的解释有异议。慢慢你就会发现有更多别的圣经的资料，别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这样这样这样，那么很自然的，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什么呢？就慢慢历史演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有的很明显的，你说按理来讲基本上来讲没有难处的，就着救赎、就救恩来讲，这就是改革以后大家所看见共同两观，这是共识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是你总要接受、总要认识、总要知道说，共识是指着在福音真理上来共识说的。但如果在其他的解释上，如果大家有不同，那么我们看见知道，这你知道，这就是神所创造的宇宙。你看，光是没有两个脸是完全一样的，但大体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人的脸就是大体上有个共同的，很清楚，你不会弄错，不会想到别的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千变万化，有的这个眼睛这样，有的人眼睛那样，这没有错。这神就是喜欢，神就是博大的，神就是伟大的一位神。所以同样的，如果现在神的话是向所有神的儿女打开，除非有人起来说，那现在像古教会一样，只有某些人可以解释，那么好了，那么呢，只有某些学术界里面某几个伟人出来解释，他就断案，就等于圣经。那么你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从前，所以好不容易我们得着自由了，所以感谢主，自由不是放纵，自由不是说现在我们怎么做都给，不是，没有这件事。你还是个读圣经的人，你还是受圣经约束的人，不过问题就是你找到的圣经里面的圣经节比我还要多，那现在问题，神的话是不能够冲突的，那么现在你怎么能够达到最后的答案？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需要什么？需要靠着圣灵来启示。所以历史历代大家一直在寻求，那么到底找到没有？弟兄姊妹，对有的人来讲已经很满意了，有的人来讲还没有找到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神的话还是不错的。 现在呢，你看见说加尔文把这些圣经都摆在那里，但是是不是因为加尔文总共引了6000节的圣经？但圣经到底不止6000节了，所以很多地方一定可能他没有看到的，非常可能，不是不可能，或者他忽略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能读圣经，真的有追求，你可能会看见他所没有看见，但你不能骄傲，你要知道说这今天经过多少年千锤百炼，你知道到今天毫无疑问的，有的人他们就是相信愚钝论，他们自己认为说我们就是跟随加尔文的人，所以这个叫 ultra 这 Calvinist。 所以普通我们讲到这个跟随加尔文的人，就是说原则上不要忘记，就是说原则上是相信圣经有预定没有错，但是是不是就是一定要符合 tulip， 一定要符合郁金香，一定要符合每一点，那如果每一点如果有一点变化可以不可以，如果根据圣经它可以不可以这样没有变化，当然可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许多的难处。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是神所拣选，有的是神所这预定灭亡的，所以很自然的改革中的人就不大传福音了。为什么不大传福音呢？因为怕说不小心啊，你传福音把那些不蒙拣选的结果把他带得救了，所以他们很多人，这是我一点都不是说笑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呢在哪里呢？在什么地方啊？他们在这个在英国很多地方跑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，去宣告好神爱世人，甚至将来独生子，讲完了以后马上就跑掉，他不敢呼召啊，一呼召那么不小心啊，因为圣经里还有一句话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嘛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看见那节圣经你就开始呼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要遵守神的话你就不大敢传福音了。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中马田，叫 Dr. Roy Jones， 他是一个心脏科的医生，是专门当初是替皇家医生来替皇家的皇帝来开心的必要的时候，所以你知道他呢实在是很会读圣经的人，他几乎可以说是坎伯摩根的继承人，很会读圣经，他是典型的跟随加尔文的人，所以他是典型的清教徒。你讲的清教徒的时候你要拿他来做榜样，他的确又是学者又是专家又是读圣经的人，他解起圣经来，所以不要忘记啊，他讲起以弗所书来，讲起罗马书是好几本书啊，你去看那真是没有话说的。那么他的确，所以里面也讲了神永远的旨意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只有跟随加尔文的人，他当然高举神的主宰，当然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永远的旨意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呢，他很自然的，他就不能够，你知道多少次我们知道这格里汉 Billy Graham 希望说能和他合作的，但是呢，他觉得有几点他不能做，原因就是在他来看是跟圣经真理不合的。那么首先有一件事他不赞成的，就是格里汉要就是要呼召收网，要大家来到面前，所以这个是他。还有就是 Matt， 就是很多很多的人，那么这个也是他觉得有保留的，所以很可惜这两个巨人没有办法在一起。所以而且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很最后自然的我们晓得就对格里汉就产生意见了。那么当然从此以后，因着他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所以很多的人也自然对格里汉就产生意见。那格里汉所代表什么？格里汉如果你仔细去问的话，他绝对相信恩典，所以你看 Amazing Grace 一直要唱的。但你唱 Amazing Grace 奇哉恩典的时候，也同时说 Just as I am， 就是你要就是照我本相你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今天你如果问这个格里汉的话，他当然是美南浸信会。那浸信会分两种，有一般人是相信亚美念的，亚美念论的，还有呢是相信加尔文论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我相信说更多的人是相信没有疑问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一个人，否则那他传什么福音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当他站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不要忘记，你看见这些人，你要呼召他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凡愿意的都应当到我这里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教会历史以来一直辩论不已的，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难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严格说来， 神的旨意，神沿着了神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是两条平行线。两条平行线不是不相交的，两条平行线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是不相遇的，但是他们在无限大，在无限远，他们彼此是相交的。所以请记得，很多地方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要么你抓住这一面，要么你抓住那一面，但是只有在永远在神面前，既然你看见有一部分圣经是很明显给你看见神拣选永远的旨意，给我们看见神的预定，但另外一部分圣经呢，给你看见人就是凡愿意的你都可以来，如果愿意这不是你的责任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一面讲着神的爱，一面要讲着人的责任。那么何况他们在加尔文的著作里面讲到人的责任，那么是不是人就没有责任了呢？如果讲到人的责任，那么多多少少跟人的意志一定发生关系的，明白吗？你不能把意志讲到绝对的，讲到好像讲到一个地步神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不可能的事，明白吗？今天如果你把高尔夫球打出去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啊，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因为它是死的，如果它是死的话，你一个什么样的角度，什么样的初速度，我如果是读物理的人，我会告诉你说30秒钟以后这个球在哪里，或者说10秒钟以后这个球在哪里，一定可以算，明白，一切都是预定的，一切都是命定的，到时候一定是如此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你今天手里拿的是不是高尔夫球，如果你手里抓的是一只鸟，你把这个鸟放出去的话，你能不能说15秒它在什么地方，明白吗？但是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，我可以告诉你说2秒钟之内不管它在哪里一定在这个大厅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的主宰就告诉我们，虽然你是一只鸟没有错，但是不要忘记你有生命，你还是要服从生命的定律。你再快你也不可能2秒钟之内你跑到太阳去，你是不可能办到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难道不是在神主宰底下吗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神今天所创造的人不是个棋子，神创造的人是有生命的。所以一面来讲绝对神的主宰，我们再说地心吸力大的一个地步，2秒钟之内这只鸟一定没有飞离开过这个窗户，没有，你把窗子打开它也离开不了，很清楚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它绝对不是像一个白小白球一样，你说几秒钟它一定在那里，神没有把我们当作棋子。宇宙中神太多星球是他的棋子，弟兄姊妹，他创造人的，他不要创造机器人，他要我们心甘情愿说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，不是说他像，不是有，你知道有的人就以为说神应该像希特勒一样，你知道希特勒当他演讲，他是很好的演讲家，但他还觉得不够精彩，需要有人打鼓掌，所以他有个鼓掌部队在底下，他只要一按钮，所有鼓掌部队就鼓掌，所有鼓掌就鼓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神创造我们在我们身上放个牛有什么困难？没有什么困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什么时候他来到里面，他就一按，你说主啊我爱你，我把自己献给你，但弟兄姊妹，你是强迫奉献的，神从来不做这个事，神要我们心甘情愿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不要忘记神创造的人像他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就是有自由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不要把自由无限，自由一直无限上纲，如果无限上纲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我觉得那个谁讲得很好，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布道家，就是穆迪，他讲得很好，他说关于神的预定跟自由意志，我们姑且举个比方，他说当你要相信以前，好像在天堂门口啊，放了一句话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白白的水喝，这是神的护照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明白了神的救恩，那现在天堂的门为你打开，你要不要进来呢？你看见说，哦，果然你就进来了。那你进来以后啊，你回过头再看天堂的门，你是被预定的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叫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神老早就看上你，神老早就拣选，虽然你一无是处，神还是看上你。所以当你知道说你是被预定的时候，你会骄傲吗？你不敢骄傲，你觉得你应该谦卑。弟兄姊妹，我敢说加尔文是在许多神的仆人中间是非常非常谦卑的。 他在神的恩典面前，在恩典把他打到灰尘里面，他觉得我是全然败坏，是一点救药也没有，连甚至于我用，甚至于我们这个人败坏的一个地步，连说 yes 都不行，明白吗？好像就不行了，好像没有拣选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你从一些圣经角度来看，没有错。你看他所收集的圣经都是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你是谁呢？你怎么敢向谁强嘴呢？但是问题就是，经上又记着说，所以你看神的话一定要取得他的平衡。不，当然对一些执着的人，你讲他们将来也要得到奖赏，因为他们执着，他们别的看不见，他们向准。但如果主把这些话给他们看见了，他们就要谦卑下来了。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是怎么看，要紧是你将来到审判台前，要紧是你有没有向主的话忠心。主如果把这些话向你开启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你就不能再执着下去。对圣经你要永远执着下去，对圣经的解释你不能永远的执着。这一点我想是一定很重要很重要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